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6月2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在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下一个钟头的广播频率将会是7365千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白皮书归咎美国，但是网民另有评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推迟对某些中国商品的征税。六四前夕，推特关闭中国意见人士的账号，而推特公司说这是一个意外。今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香港支联会为了唤起年轻人关注和传承六四记忆，首次以国情、香港、未来为主题举办短片拍摄比赛，吸引90个中学和大专学生参加。有得奖的中学生以爱情来到比喻主权移交前后的中港关系，亦都有得奖的大专学生探讨香港人身份认同的问题。而其中一个拍摄短片的中五学生何俊彦说，
因为我们到现在都未争取到我们应有的民主自由，所以我们是应该提醒回其实香港人，无论中国人香港人都应该是、去自己争取。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我们还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6月2日发表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三个章节有两个批评美国，一个自夸，而中文推特上就有些人的看法不同。这个三个章节加上前言和结束语共有5个部分，8300多字，批评美国的两章的标题是美国挑起对华经贸摩擦损害两国和全球利益，美国在中美经贸磋商当中蓄意反意，不讲诚信，自我表扬的一章的标题是中国始终坚持平等互利诚信的磋商立场。文章说美国有3次是出尔反尔，中美经贸磋商严重受挫，责任完全在美国政府。文章还否认中国盗窃知识产权。旅居美国的经济学者秦鹏表示，白皮书在几个关键问题上是讲大话。第一，并非川普特朗普上台前中美关系逐渐缩细差距，事实上是中共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问题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欧洲、美国、日本全部都是忍无可忍，停止承认它的市场经济地位，依据是中共当初加入时候签的协定的第15条。第二，中共是将这个责任是推给美国。而关于秦鹏的本人，他的自我介绍说，被删的新浪微博称话秦鹏长期深度观察中国经济、科技和时政，做过10多年的企业咨询师，多家中英文媒体的经济评论人，暂居美国。关于白皮书对美中关系的影响和标志的意义，在美国的青年经济学者、中国危机大逃亡一书作者秦伟平的评语是曲终人散、反面在即。还有人认为习近平和特朗普见面的事是相当玄妙，亦都有人问话这个是不是标志着冷战 2.0 版正式开始。但是香港居民吴小林对美中关系就不是那么悲观，他认为白皮书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人民日报九平等煽动民族主义情绪降温，中声不代表习近平特使刘的努力不能够否定。第二是本月底大阪习特两位元首会谈大门还没有关上。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黄秀文在介绍白皮书的记者会上被问到在 G20 峰会上两国的高层是不是接触，他并没有明确的回答。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于5月10日前从中国出口、6月15日前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将会维持10%的税率。而过去为此制定的中国货入美而避免25%关税的最后期限是6月1日。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网站发布消息说，该办公室准备下个星期在联邦公告上发布通知，对某些中国输美产品延长入美最后期限，在最后期限之前不将关税增加到25%。贸易代表 办公室解释话，呢种有限嘅延期将系进一步考虑海关执法因素同埋中国与美国之间嘅海上运输期。呢种放宽只系适用于一部分嘅中国货物，亦就系5月10日前离开中国噶。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0日宣布，将会从中国进口嘅2000亿美元商品嘅关税从10%提高到25%，但系喺10日之前离开中国港口运往美国商品嘅关税仍然保持喺10%。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喺5月15日嘅联邦公告通知中，将6月1日定为中国商品抵达美国嘅最后期限。受到关税提高影响嘅中国商品系包括互联网嘅调制调节器同埋路由器、印刷电路板、家具、吸尘器、照明商品等。作为报复，中国亦都从星期6开始对600亿美元美国商品嘅大部分加征关税，税率从20%到25%不等。据媒体报道话，六四来临之际，推特关闭咗中国意见人士嘅账号。推特公司话呢个系一个意外。纽约时报6月1日发自上海嘅报道话，推特喺5月31日晚间同6月1日清晨呢几个钟头里边关闭呢啲账号。报道引述一个人权工作者嘅话讲，推特嘅行动令到100多名中国境内嘅用户系受到咗影响，其中包括人权律师、活动人士、大学学生同埋民族主义者。呢啲人依靠翻墙嘅技术使用喺中国被禁止的推特账号。中国国防部部长魏凤和星期日说，30年前中国政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抗议者的血腥镇压是正确的决定，六四之后中国变得更加稳定。魏凤和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以中国与国际安全合作为题发表演说，并且回答与会学者专家对1989年六四镇压等问题的提问。魏凤和宣称六四事件是政治动乱，中国采取果断的措施制止并且是平息动乱，保持中国稳定。1989年6月4日的镇压造成几百人甚至1000多人遇害，确切的人数到而家仍然不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今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香港支联会为了唤起年轻人关注和传承六四记忆，首次以国情、香港未来为主题举办短片拍摄比赛，吸引几十名的中学和大专学生参加。有得奖的中学生以爱情比喻主权移交前后的中港关系，亦都有得奖的大专学生探讨香港人身份认同的问题。另外，香港电影十年其中一位的导演欧文杰担任监制的短片《六四备忘录》，反思香港人这30年里面在到底改变了什么，平反了什么，希望承先启后推进中港两地的民主化进程。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艺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近年以《十年》和《树大招风》两部电影分别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奖的欧文杰，在六四30周年构思一部短片探讨六四事件过去了30年，很多香港人都在谈论是不是继续参与维园六四烛光集会，是不是需要永续六四，继续悼念六四可以改变什么，六四是不是只是中国的事不关香港人事，到底香港人这30年来改变了什么，平反了什么。欧文杰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他带着这些问题担任监制同一班年轻创作人合作拍摄了一部大约30分钟的短片《六四备忘录》，星期4即是5月30日晚举行首映。短片以仿纪录片的形式描述六四剧团的男主角在六四30周年话剧演出之前受到滋扰，亦都有团友因为怕参与这一类演出影响中国市场的发展机会而退团。男主角亦都有感于香港近年的政治经济环境被中资入侵的转变，认为再参与六四悼念的演出都不能够改变任何事，亦都一度决定退团。影片加插了很多真实的访问和六四屠城当晚的新闻片段，男主角反思之后重返剧团完成了六四30周年的话剧演出。欧文杰表示，1989年六四屠城那一年他是8岁读小学2年级， 仲记得嗰一日翻学嘅途中，经过嘅报纸档，好多报纸杂志都系以六四屠城嘅坦克车作为头条同埋封面。照片中好多血。翻到学校之后，老师亦都有向学生讲解六四凌晨北京天安门发生嘅事情，尤其系电视新闻转播嘅内容。欧文杰表示，一直以来他对当时的记忆都还是很深刻，但是香港人经历了这30年来有很多的改变，甚至很多人对六四的记忆已经淡忘。
其实记忆都还是很深刻的，即始终它牵涉很多很多人命，很多即很多血。而当经历了30年的时候，其实当然我会觉得就是你六四真的随着时间过去，每个人的记忆，即历史，我想可能有个讲法就是记忆有很多记忆组成，或者很多东西会慢慢改变，会不同了，或者很多人有很多太多很多说法会改变紧啲历史的睇法。
欧文杰表示，短片名为《六四备忘录》，就是希望守住历史的真相，希望六四的历史不会被忘记，希望留住一个注脚，甚至希望承先启后，下一代都会记住这件事，可能推进中港两地的民主化进程。
你那个星星之火嘛，讲紧就是每一个人都记住的时候，可能这一刻可能你觉得没用的，可能大家依家冇機會做到任何嘢，但係如果我哋仲記住呢樣嘢嘅時候，就係當可能你覺得到時機到嘅時候，你結集翻一班都仲記住呢個歷史呢一班人，知道其實我哋呢個政權曾經對市民做過啲咩事嘅時候，其實嗰一刻可能有就係推進民主化進程嘅一個當時機一到嘅時候，就係推進民主化進程嘅好重要嘅一步咯。但係如果我哋依刻我哋已經選擇咗遺忘忘記嘅時候，你令到更加多人，其實一個人忘記就可能會令到更加多人去選擇去忘記。咁依個都係可能政權係好想你見到嘅局面咯。
欧文杰表示，短片是小成本，大约3-4个月完成了制作，除了六四前的首映和几场公开播放，之后可能会免费在网上和社区播放。他相信这类小成本的短片创作可以避免在商业院线上映的顾虑。不过欧文杰表示，短片完成制作之后，全部工作人员都不敢在制作名单上面公开自己的姓名，好像不想卷入一些敏感议题的创作。他认为是香港电影工作者自我审查的恐惧，相信港府推动的逃犯条例修订通过之后，对香港电影创作的影响会更加大，自我审查的恐惧比当年他拍摄10年和树大招风的时候更加严重。
刘晓波都是写封信然后坐11年，如果譬如香港真的一日23条立了法，你国安咁样，你成件事你就已经我真的有机会被引导上去噶咯，你真系唔咁呢样嘢，咪系一个比较大家唔想开一个咁嘅，即系始终一国两制啊嘛，即系我哋都相信我作为一个香港市民，我系冇犯到香港嘅法，我只不过我相信可能我眼中嘅中国跟你眼中的中國不一樣，就是我的認知未必是那個政權，就是我認同我是一個中國人，但我未必認同你等於那個政權的嘛。那樣東西就可能我如果我這樣想法的時候，可能我已經很危險了。
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本土派興起，加上由8間大專院校組成的學聯出現退聯潮，亦都退出支聯會的維園燭光集會，支聯會怎樣重新聯繫年輕人，傳承六四記憶，引起關注。今年六四事件30周年，支聯會同埋教協首次以國情、香港未來為主題，聯合舉辦短片拍攝比賽，分為中學同埋大專組，一共18條短片參賽，其中12組嘅製作團隊嚟自中學，6組係嚟自大專，一共有90名學生同埋老師參與。支聯會希望透過短片比賽喚起年輕人關注和傳承六四記憶，並且扣連香港和中國的未來。支聯會將參賽作品在網上公開播放，最近亦都舉行了短片比賽的頒獎典禮，其中包括網上最受歡迎的評分。 中学组的冠军作品《港人港事》是以几个学生探讨可不可以自由选择是不是参加民安队，讽刺港府2014年以中国人大831落闸决定的政改方案，要求港人待住先，带出现在的香港人有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加插了很多街头访问，包括老中青的香港人和外佣游客对自由的看法。其中很多受访者对主权移交之后香港人享有的自由都认为越来越受到北京的干预而收紧，甚至有受访者认为香港会被中国统一，一国两制最终会变成只有一国一制。短片亦都加插了近年的雨伞运动，取消六名民主派议员资格和铜锣湾书店负责人相继失踪等重要的新闻片段。港人港事的导演，今年17岁的中五学生何俊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六四事件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当时在北京抗议的学生只是想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受到政府的镇压，死伤无数，但是政府不承认这件事，甚至说只有很少人伤亡，他形容事件令人震惊。何俊彦又表示六四事件和香港人的自由和未来有关。
关系就是六四嗰时，即系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受到政府嘅镇压。而家我哋好似雨伞运动咁样，我哋都系想表达自己想要翻普选啊，都系自己意见，又受到政府嘅镇压啊，掉出去弹啊咁样咯。即系其实我哋嘅民主自由系冇增加，有得减少。
何俊彦表示，拍摄这条短片的时候有想过究竟现今的香港年轻人怎样看六四，他认为有很多人都是政治不正确。
他们知道有六四这件事，但是有个女士就说赵子阳逝世啦，那些啦是其实有点没关系的，他们都会答了他，那就是一些政治不正确。
何俊彦又表示，支联会希望藉住短片比赛接触更加多年轻人，但是他坦言参赛作品在支联会的社交平台播放，接触到的网民不多，只有少部分的学生和有关注六四事件的人会看。他认为支联会和年轻人和学生的接触不够多，不过何俊彦强调，香港人是应该继续传承六四的记忆。
要啊，因为我哋到而家都未争取到我哋应有嘅民主自由，所以我哋系应该提醒翻，其实香港人，无论中国人、香港人都应该系去自己争取咯。即系好似我哋条片一开始咪话参加民安队可以自己拣参加唔参加噶嘛，咁其实就系想俾个思考空间，大家话其实大家可以拣，可以自己争取嘅。
中学组的亚军作品名为《当年的誓言你还记得吗》，以爱情比喻主权移交前后的中港关系。参与拍摄这条短片的中五学生梁燕乐表示，短片的理念是描述英国殖民时期不少香港人都对主权移交充满憧憬，期望中国终有一日会踏上民主道路，就好像一对恋人拍拖初期很多激情和幻想，但是后来经历了八九民运，不安的情绪接踵而来。1997年香港更加是被求婚，主权移交之后即是结婚之后，爆发了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雨伞运动，嗌了很多场大交，有如一对因为价值观相异面临婚姻破裂的夫妇，从而引申香港前途的讨论。梁燕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片中带出誓言的变质，一对恋人应不应该爱下去，亦都是反映香港人现在在中国管治下的矛盾心情。
这个都是，其实这个我们是想呈现香港人的一个很大家很多声音，例如一部分香港人觉得要港独，因为他覺得中國政府是不可靠，另一部分香港人都其實另一部分香港人都很矛盾，一方面他們覺得我們應該跟中國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又不相信香港政府，不相信中國政府在統一之後會做什麼的事情，所以這個的出路都是大家都很 confused 的，就是例如我們會覺得我們就算我們現在有民主那又怎樣，到底我們2047年之後又會是怎樣呢？即是這個矛盾我都想呈現。
梁彦乐又表示，任何历史事件或者有价值的事都需要被记住，但是在当下的时代，太多事情发生，他觉得香港人特别容易忘记一些事，他翻看六四片段的时候都担心香港人争取民主的事件都会被遗忘。大专组冠军作品《经验人》是透过片中主角教育大学社会学系讲师黎明的经历，讲述这个在香港生活的上海人，既想抛弃中国人的身份，但是亦都不认同目前有关香港人身份的政治论述，探讨身份认同的问题。短片导演之一冯苗卿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短片亦都是希望香港人反思是不是要用地域的限制去抗拒公民参与，例如悼念六四。
是不是因为你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就代表一些普世价值不值得捍卫？如果是这样，你 所追求的可能例如社会公义，当你加了这一层这样的选择性落去之后，他还是不是所谓社会公义呢？我觉得就又是很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
短片导演之一许天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近年不少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因为身份认同不悼念六四的现象，片中的讯息就是希望观众反思六四，冲破地域和身份认同的限制。
其实那个地域上的身份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呢？其实无可否认的就是当年八九六四的学生追求的那种自由或者民主，其实跟我们现在可能有些人去抵抗中央的一些施压，那其实那个原理是差不多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看完这条片会看得到那个身份上的非单一性和那个复杂性。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参赛影片精彩有意思，不是每个议题都一定有答案，但是短片能够引发观众思考和反省。教协主席冯伟华就表示，影片题材丰富，希望公众珍惜言论自由的空间，坚持讲真话，让下一代免于谎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的媒体说，美中两位女主播隔空辩论的宣传是吊足了舆论的胃口，不过辩论平和落幕，激烈的场面似乎只是出现一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这次美中媒体前所未有的采访之前，香港媒体和其他很多媒体一样，用中美大战、主播激战、舌战、强辩、猛料主播这一类的字眼预告。香港的南华早报又说，双方交锋的议题可能很广，包括外交政策、美国人权以及中国的极权统治等等。香港明报在辩论结束之后的报道说，立场亲共和党的福克斯商业频道女主播翠西里根和中国环球电视网女主播在香港时间朝头早的隔空论战气氛良好，未有太大火花。辩论结束的时候，刘恩还邀请对方去中国参观。香港苹果日报说，有网友对辩论感到失望，说辩论就这样和平结束，两位女主播并没有大吵或者掟咪等戏剧性的情节。香港南华早报说，15分钟左右的辩论当中，唯一真正的争论焦点围绕住刘恩是否代表自己发言，抵或代表中国共产党。他们两个人就此展开的回合是这次所谓辩论最紧张的时刻，因为翠西介绍刘恩的时候指刘恩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换句话讲，这个是整场辩论的唯一一的火花。刘恩当时就回答说，自己不是中共党员，不代表中共发声，只是代表自己。一名环球电视网记者由于信号延误造成双方说话重叠，刘恩又强调自己的政治面貌。
这个中方背后呢，其实
对于历史性辩论当中的这个情节，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说，中方背后代表的肯定不是他刘恩自己的媒体，肯定亦不是他个人，而是刘恩背后的中国政府的价值观。刘恩出来是讲究纪律，如果没有共党的背书以及背后一大套国家机器的话，刘恩没有可能有这种授权去讲这番说话，有第一次美中两国媒体这种所谓的辩论。至于中共党员的名称，吕炳权说，党员有明的有暗的，就是看你怎么看。言外之意，趋势还显得简单，不了解中国的党文化。南华早报说， 较早前的对峙过后，公众高度期待的这次电视主播交战变成了一次礼貌的对话，而不是言辞交锋。毫无疑问，中国环球电视网最知名主播刘欣一定很满意能够有机会前所未有地向美国观众传达了北京在贸易战和经济问题上的立场。该报又说，同其他中国国营媒体一样，刘欣主持的时事节目宣扬北京从环境、外援到防务等所有政策。针对这次辩论的技术故障，信号延迟非常明显。吕冰权认为这种延迟技术正好可以使到中共有可能控制不利信息的传播。
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所谓的这种现场。
吕冰权说，辩论当中转播信号从有到无延迟，中方背后的有大量操作，是要将这种辩论降温，令到中方主要论述自己官方立场的主线，但又要避免当中可能出现的误差，或者中国方面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例如提到六四、人权、中国领导人财产等问题。有香港传媒转载外国媒体的评论说，中美主播辩论16分钟，央视只是文字直播428个字，似乎是避开敏感内容。南华早报又说，徐世在他的节目当中通常采用特朗普总统的中国政策思路，因为特朗普是福克斯电视台的热心观众。该报又说，推特在中国被臭名昭著的防火长城隔绝，但是中国官媒称之为史上第一次的辩论消息，就好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网上顿时出现了对刘欣的热捧，在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网友眼里面，刘欣好像就是捍卫祖国、打击日渐敌对的西方国家的巾帼英雄。香港媒体提供的言论平台上，有网民批评徐西多次抢话，又说无理。而另外，既然是辩论，主持人就没有给刘欣问话的机会。这场之前被很多人称为辩论的美中主播交锋，实际上只是一场15分钟主要由徐西李根提问、刘欣作答的越洋连线采访。除此之外，正式辩论的评委组成等等更加欠奉。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纽约华人聚居的法拉盛街头正是举办一场六四图片展，主办者是当地华人教会的几位教友，民运人士都前来助阵，但是主办者说展览开始三日以来至少发生了两次冲突，一次的威胁。图片展开始的星期日，上海独立党三名成员在附近焚烧一面五星旗，被一个戴着墨镜着白 T 恤的旁观者是闹粗言秽语，一个焚烧旗帜的人就回骂，双方一度几乎打起上来，被独立党负责人何岸全拉开。当戴墨镜者离去的时候，几名旁观者帮着他一起闹焚烧旗帜的人。一个自称共产党的中年妇女和展览主办者发表演说之后对他谩骂，主办者拿着手机对他拍照，这个妇女冲上前试图抢夺主办者的手机。
打电话报警！打电话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
会说英文，会英文
的。主办者之一的李世雄后来对美国之音话：，佢话我哋呢啲嘅移民华人享受住美国嘅自由，食紧安全嘅食品，唔感谢美国，佢系感谢嗰个邪恶嘅共产党，真系好差。嗰个女士听佢之后非常愤怒，佢话佢就系共产党，跳起上嚟就抢佢嘅手机。李世雄是磐石教会的教友，他说临时在现场帮忙的一个年轻人张志勇到星巴克那里买咖啡的时候，被一个不认识的人是轻声地警告说小心点不要搞事。刚刚来美国没多久的张志勇很害怕，李世雄得知这个事件之后就报警，那个人就匆匆离去。为这个展览出力最多的是磐石教会的教友，纽约圣约翰大学药学副教授邵俊。他说1989年学运期间，他在南京药学院读研究生，曾经组织研究生上街游行，他感到当时的学生都是为了救国救民一腔热血，他是遭到镇压，作为有良知的人应该要纪念这个事件。他认为现在的中共越来越邪恶，越来越腐败，百姓越来越没有自由，都成为他手下的奴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该站出来通过纪念，希望中国有一个真正公平公义的社会，充满上帝的慈爱和怜悯。邵俊和其他教会的教友一起从网上下载了很多六四的图片，从运动开始，学生在四月五月上街游行，到后来反对四二六动乱社论，到学生绝食，到六四镇压，按照整个事件从头到尾的顺序，一共做了30多块的图板，每块上面有5-6张的照片， 大约总共是有150张的照片。另外在展览现场还播放一部从网上剪接下来的一个视频，周围挂着横额，一幅写着纪念六四，结束腐败，邪恶专制，认罪悔改，祈求上帝和人民宽恕。另外一幅就是八九呼声，还我自由，不再恐惧，六四呐喊，天赋人权，誓不为奴。李世雄说，虽然多数人都是匆匆走过，有时候看看热闹，真正表示心痛难过愤慨的基本上没有。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解放军的将领说，美国向台独是发出错误的资讯。澳大利亚总理访问所罗门群岛。墨西哥总统说将会加强移民控制。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指责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立汉向台湾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资讯，要美国停止利用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制造麻烦。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立汉6月1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就台湾问题表达了美方的立场。沙立汉说，美国将会根据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必要的支持。他亦都话，美国愿意同中国合作，美国欢迎竞争，但他强调侵蚀其他国家主权激起对中国意图不信任的行为必须要结束。沙立汉话，美国不寻求冲突，但他们知道有能力打赢战争就是压制战争最好的办法。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话，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邵元明中将同一日在讲话当中表示，一中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美方近期的言行向台独势力发出了是非常错误的资讯，可能会破坏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他说任何促进台独的努力都会遭到强烈反对。他说任何人希望将台湾从国家分裂出去，中国军方将会不惜一切的代价保卫祖国的团结。南华早报说，就在邵元明的讲话的一个钟头之后，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三名成员在一个类似的活动上面说，美国政府致力于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日抵达所罗门群岛访问，这个是澳大利亚领导人在2008年以来首次访问一个太平洋岛国。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力争压制中国影响力近年来在太平洋地区不断扩张。莫里森此行正是藉美国与他们的区域盟友试图迫使与台湾有邦交的太平洋国家不要为了倾向与北京建交而与台湾断交。所罗门群岛是6个承认台湾的太平洋岛国之一。在所罗门群岛最近的选举过后，这项与台湾建交的政策正是面临考验。莫里森星期日飞抵所罗门群岛首都荷里亚拉，这个是他上个月赢得连任之后首次到海外访问。莫里森抵达的时候后无法表公开讲话，但他曾经表示这次访问将会显示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地区的承诺。上个星期莫里森在声明当中说，太平洋地区是澳大利亚战略前瞻的中心和前沿。本星期在莫里森此行结束之后，纽西兰副总理彼得斯亦都将会访问所罗门群岛。墨西哥总统星期六表示，他的国家可以压制非法移民。他说他认为美国方面已经准备好讨论美国威胁使用关税作为打击中美洲非法移民的手段。奥布拉多总统在墨西哥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政府官员是愿意进行对话，达成协议和妥协。在下星期美墨双方举行华盛顿会谈之前，他发表了上述的评论。他说他预计会谈将会取得良好的成果。他补充说，墨西哥愿意在不侵犯人权的情况下加强现有的措施。墨西哥外交部长埃布拉德星期五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墨西哥的产品征收关税以压制边境移民潮之后，他已经开始跟美国官员谈判。埃布拉德外长在推特上面说，他已经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进行了电话交谈，并且说双方将会在星期三在华盛顿进行面对面的会谈。他说解决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争端的高级会议将在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他说他们将会坚定不移地捍卫墨西哥的尊严。奥布拉多总统星期五亦都对美国的关税威胁作出了谨慎的回应，敦促对话而不是强制措施。 有专家话，特朗普计划对墨西哥进口商品追加关税，系对美国嘅交易伙伴发出错误嘅资讯，不利于正在进行嘅贸易谈判，令到中国成为最大嘅受益者。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报道话，美中贸易战嘅硝烟尚未消散，特朗普总统又喺星期四晚间宣布，美国将会从6月10日起向所有墨西哥进口商品征收5%嘅关税，并喺今年10月前逐渐提高到25%。特朗普话，此举系为咗阻止非法移民从墨西哥涌入美国。这个令到有些专家担心此举会影响到目前同中国的贸易谈判。墨西哥前驻华大使瓜哈尔多表示，这个对中国来讲是好消息，令到习近平成为大赢家。理由是有人批评习近平在同美国的贸易谈判当中对美国存在误判。现在习近平能够向中国人民证明说，中国没有向美国做任何的让步，他仍然获得同墨西哥同样的结果。所以毫无疑问，在对中国来讲，这个是不错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在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北京再度释放信号，表示有意将稀土作为与美国贸易战的一件利器。分析认为，北京将华盛顿出台两项封杀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华为的措施，视为是双方贸易争端的严重升级。现在中国的领导层对达成一份持久而且有意义的美中贸易协议的期待值已经大大降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5月29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警告美方不要低估中方的反制能力。文章再提中国在全球稀土供应的主导地位。文章说，毫无疑问，美方是想利用中国出口的稀土所制造的产品反用于压制打压中国的发展，中国人民决不会答应，奉劝美方不要低估中方维护自身发展权益的能力，勿谓言之不预。在之前，人民日报5月28日刊发了该报记者对中国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就中国稀土产业发展的专访内容。记者问，如何看待美中经贸摩擦不断升级的时候，稀土可能成为中国反制美国的重要筹码之一的观点。两名负责人说，中美两国产业链高度融合，互补性极强，正所谓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如果有哪一个想利用中国出口稀土所制造的产品反用于压制打压中国的发展，这样他就是想将南原中央苏区人民中国人民都不会高兴。这个是北京一个多星期来第二次发出信号，表示有意将稀土作为是同美国贸易战的一件武器。稀土是中国知名美国问题专家、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所讲的中国可以打赢美国的三张王牌之一。5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调考察了位于江西漳州的一家稀土企业，陪同他的还有中方首席贸易谈判代表、中国副总理刘鹤。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的中国金融政策的研究员车尔赞柏表示，美国对华出手被北京视为是双方经贸争端的一次重大升级。他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国内政治以及媒体对这些议题的讨论。理论上关税威胁对中国贸易影响的范围大得多，但却未有改变北京的宣传口径。但是当华为的案公布之后，他们是看到将贸易摩擦的讲法升级成为是贸易战。国家电视台上面还播出了朝鲜战争当中中国和美国作战的电影来煽动民族情绪。有分析指出，美国对华为的限制令使到美中两国的美中贸易争端扩大到科技领域。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顾问肖特表示，很显然美国现时距离达成协议比四月底的时候更加遥远，在部分程度上便是因为摩擦扩大到投资领域以及是高科技领域。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中国经济学者拉迪表示，美方的一连串举动令到北京相信美中贸易争端已经不再是一纸贸易协议就能够解决。 他说中国领导层已经作出了决定，认定和美方达成一份轻松协议的节点已经过了去，而且亦都不再认为只是特朗普一个人，因为很明显对中国在技术转让以及投资领域的攻击是两党一致。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5月28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讲话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3号曾经召集其他24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请他们是对美方提出的最新要求发表看法。报道说，结果中央政治局压倒性地认为美方的条件过于苛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波森表示，现时中方的立场出现了转变，他说大约六至八个星期前，他们是非常愿意和美方达成协议，几乎是不惜一切的代价，他们非常是想要达成协议，愿意妥协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任何要求。他还说，在他个人认为，现时有很大的机率是中方已经放弃了和美方达成协议。南华早报的报道说，中方认为美方在谈判最后阶段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有些要求直接影响中国政局以及社会稳定，比如是美方要求北京全面开放互联网，放松要求外国云计算企业将数据储存在中国的规定。美国国务院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肖特认为，在谈判后期提出的新的要求以及条件是各国谈判的时候惯用的手法，这个是无可厚非，但应该确保最终协议不会造成重大国内政治问题。肖特表示，2018年鲁钦和罗斯和中国敲定的那份协议未有得到特朗普的批准，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同样，他是认为双方在北京拟定的协议草案包含很多明确要求中国修改法律的条款，或者是譬如是其他的东西。他是猜测中方希望措辞更加笼统一些，这样他们就能够有空间运作，在新添的监督执行条款下作出他们反正亦都要做的事情。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美国仲是不准备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现时已经开始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仲威胁对其余的大约是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实际情况是，美中双方在上一轮在华盛顿的谈判陷入僵局之后，未有启动新的谈判，双方都将寄希望是于特朗普和习近平6月底在日本大阪出席 G20 峰会的时候举行的双边峰会，但同时又都认为对方应该作出更多的让步。肖特说，他未有看到自上轮谈判结束之后有任何积极的进展，他就猜测任何协议如果谈判能够完成的话都会是脆弱的，将会面临很多的政治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923年，美国总统沃伦·哈丁去世后，副总统加尔文·柯立兹接任哈丁的职位。柯立兹下令调查哈丁手下官员的犯罪行为，从而赢得大多数美国人的信任。同时，他采取保守的经济政策，亦使他获得广泛的支持。他1924年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一年，柯立兹要利用这段时间向美国人证明他的领导能力。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1924年的大选。柯立兹是个讲说话不多的人，他认为政府的功能和规模应该是有限的，但是在他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着好胜的政治精神。柯立兹为了进入白宫已经奋斗多年，他不会将做总统的机会拱手让出。柯立兹接任总统之后迅速采取行动，掌握了共和党的控制权。他任命自己的顾问担任重要职位，还启用自己信任的忠诚的人替换原先的很多政府官员。大多数共和党人喜欢柯立兹，他们觉得他那些深受欢迎的政策将使他成为1924年总统大选强有力的候选人。
所以在19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柯立兹只有一位强劲对手，他就是来自密歇根州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1918年，福特曾经竞选过国会议员，但是落选了。不过那次竞选之后，福特公司的一些人开始鼓励他去参选19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福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家和工业家之一，但是他的政治能力非常有限，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对一些社会团体抱有很极端的看法，他痛恨工会、股市、跳舞、抽烟和饮酒。而在他所有痛恨的事情中，他最恨的是犹太人。他出版了很多刊物，指责犹太人组织从事国际阴谋。起初福特似乎是柯立兹的有力对手，但是没多久福特就意识到柯立兹在政治上的强大是自己望尘莫及的。柯立兹的经济政策受到美国民众的欢迎，美国当时有处于和平时期，共和党不会否决对柯立兹的提名。于是福特自己结束了竞选，他对全国人民说，选柯立兹做总统绝对不会错。就是这样，加尔文·柯立兹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共和党1924年总统大选候选人提名。提名大会是在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市举行，共和党代表还推举伊利诺伊州的查尔斯·杜斯为副总统候选人。与共和党不同，民主党内存在更多的意见分歧。原先很多支持民主党的阵营正在互相争斗，例如很多农民在一些政策上和城市人意见相左，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又和未受过教育的人有分歧，很多信奉新教的工人觉得和天主教徒以及犹太教徒存在隔阂。而这些分歧使民主党很难选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而各方又不想妥协。当时的主要候选人有两个，第一个是前财政部长威廉·麦卡杜，他因为在一战期间管理铁路得力而得到很多民主党人的支持。而另外美国南部和西部的民主党选民亦喜欢他，因为他持保守的种族政策，而且主张禁酒。第二位主要候选人是纽约州州长阿尔弗雷德·史密斯，他是天主教徒，在美国东部城市天主教徒和反对禁酒的人之中深受欢迎，但是很多从农村地区前来参加民主党提名大会的代表并不信任他。1924年美国总统举行总统大选，共和党提名在哈丁总统去世后继任总统的加尔文·柯立兹为候选人，而民主党人就出现意见分歧，无法决定候选人。民主党提名大会在纽约市举行，很快就变成城市自由派代表与农村保守派代表之间的论战。时值七月，天气非常炎热，演说者一个接一个上台争取代表的支持。一日过去了又一日，连续九日，美国全国人民通过广播收听这些代表不停的争论着有关提名的问题。民主党代表先后投了95次票，还是选不出一个候选人。最后麦卡杜和史密斯同意退出，即使是这样，民主党代表仍然进行了8次投票才最终达成妥协，他们推选约翰戴维斯为民主党候选人。
戴维斯是美国一家大银行的律师，在威尔逊担任总统期间曾经短暂地出任过美国驻英国大使。民主党代表还推选查尔斯·布莱恩为副总统候选人。查尔斯·布莱恩的哥哥是著名的民主党人民粹领袖威廉·詹宁斯·布莱恩。1924年，美国还有第三个政党参加大选，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等很多老牌进步派支持者反对共和党和民主党所选择的总统候选人，他们认为美国应该有另外一位候选人继承和发扬改革精神。在1922年的国会选举中，进步派候选人表现不错，但是那次选举之后，一个主要的进步党被共产党控制，而大多数进步派人士并不想加入共产党人的行列，所以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进步派政党，并提名威斯康辛州参议员罗伯特·拉弗莱特为总统候选人。拉弗莱特的竞选主张包括加富有人的税以及水资源的国有化，他要求停止使用童工并限制法院干涉劳工纠纷的权力，他还对单一的大型企业垄断国家重要产业的危险提出警告。最终柯立兹轻松赢得19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他获得35个州的选举人票，而民主党的戴维斯只是获得12个州的选举人票，拉弗莱特只是获得老家威斯康星州的选举人票。柯立兹所获得的选民票亦比其他两位候选人加起来重要多。美国人之所以选择柯立兹，部分原因是感谢他在哈丁政府腐败重生之后，再一次将诚实和信任带回白宫。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人喜欢他保守的经济政策和他对企业的支持。拉弗莱特的进步党在1924年大选结束后解散，他的支持者后来大多数加入民主党，但是他们所推动的改革精神在这个之后的4年中始终存在。对于进步派来讲，这段时期十分困难，国会保守派通过法律给企业和富有人减税，进步派争取改革全国农业政策，起因是大多数美国农民并没有分享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整体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相反他们的生活成本升高，而农产品价格又下跌，很多农民失去自己的农场。农民和进步派希望联邦政府建立一个控制物价上涨和食品总供给量的体系，他们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收购并且储存农民生产的剩余农产品，并呼吁政府帮助他们出口粮食。柯立兹和大多数共和党人拒绝这些主张，他们说控制农产品价格并不是自由政府应该做的事，而且他们还担心如果成立一个新的大型政府部门并且发展出口市场，会带来巨大的政府开支。柯立兹当选后否决了3项重大农业改革议案，在很多方面有关农业政策改革的辩论，好像有关税收、电力公司国有化问题的争论，民众对政府在这些问题上应该怎样做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看法。保守派美国人认为政府存在的目的是支持私人企业的发展，而不是控制他们，但是自由派美国人就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更多行动，确保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尽可能平等地分享国家财富。柯立兹和共和党人在20世纪20年代掌握着权力，因此美国基本上仍然走在一条保守的道路上。民主党和进步党无法不继续等待时机，才能够将他们的自由派理念付诸行动。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一边开车一边就在车上听收音机的广播，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第一个就是 come clean， 而第二个就是 no sweat。
Hey, Li Hua, did you hear that? The president of the corporation finally came clean about stealing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乜话乜话？我头先冇留心听，你话嗰间公司嘅总裁点样话？佢嚟翻工嘅时候干干净净，咁同偷咗几百万美金有咩关系啊
？No, I said he finally came clean about stealing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It means he finally admitted he stole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To come clean about something is to admit it.
Oh, to come clean about something, 原来就是坦白承认。你刚才说那个公司总裁最后终于承认他偷了几百万美金。这样说 Larry, 如果我做错了事然后肯认错，那我就是 come clean 了。
That's right. If you cheat on a test and then tell the professor because you feel guilty, then you're coming clean about your mistake.
Hey, Larry, 你不要乱说啊，我考试从来没有作弊的，心里面没有鬼。更加唔使去教授嗰度认错。Hey Larry， 头先你冲咗红灯，我睇你仲系索性承认你啲开车技术唔掂啦。
What? You want me to come clean about my bad driving? What stoplight? There wasn't a stoplight. Don't tease me like that.
哈，我知道冇红绿灯啊，我不过特登同你玩下啫。
Speaking of coming clean about things, did your roommate ever come clean about stealing your CD?
冇，我嗰个同屋偷咗我只 CD， 死都唔认。但是我敢肯定是他偷的。
How do you know?
有一天我看到他的 CD 盒在桌上打开了，我那只 CD 明明在里面的。
Well, if she's not going to come clean about it, then maybe you should just take it back.
哎，这又不行，他不愿意承认是他的事，我不想乱抄他的东西。
Then you really need to find a new roommate. You should just come clean and admit that you made a mistake when you moved in with her.
你说得对 Larry，我真的应该换过个同屋，早知是这样，一开始就不要跟这个人住了。哎呀 Larry， 你刚才转弯的时候开得这么快，我倒泻了可乐，整污糟你的车啊。
No sweat, I'll stop at that gas station and we can get some stuff to clean it up.
那我们快点去到前面那个油站抹干净它啦。但是你还说 No sweat, 不要出汗。哦，你意思是叫我不要急，是不是啊？
That's right. No sweat, S-W-E-A-T, means don't worry about it, or it's okay. Don't worry about the coke, we can clean it up.
哎，你以前还教过我一个类似的短语，就是 don't sweat it. 是不要担心，不要急的意思。即是说，除了可以说 don't sweat it, 还可以说 no sweat. 但是 Larry, 我还是很不安乐啊。你看我倒了这么多可乐，可以抹干净咩？
As I said, no sweat. The seats are leather, so they're really easy to clean.
哦，呢一种皮椅好容易抹干净嘅，咁我就放心啦。诶 ，Larry， 你可唔可以同我再举个 no sweat 嘅例子啊
？Well, if someone accidentally bumps into you in the hallway and they say sorry, you can tell them no sweat.
诶，如果有人喺走廊里边唔小心撞到我，佢如果讲 sorry， 我就可以话 no sweat。咁即系话唔紧要嘅意思啦。咁 Larry， 琴日我同一个朋友约咗一齐食晏昼饭，但系佢冇嚟，我估佢系唔记得咗啦。咁我下次见到佢嘅时候，可唔可以对佢话 no sweat 啊
？Well, personally, that would upset me. But if he comes clean about the fact that he has forgotten to meet you, then you can tell him no sweat.
冇错，叫我白等都系几嬲噶。你讲得啱，如果佢肯承认唔记得咗呢个约会，咁我就会对佢话 no sweat。Don't worry about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咧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come clean， 意思咧就系要坦白承认。咁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no sweat， 意思咧就系话唔好着急，唔好担心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呢，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